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盘惊奇，我是大宇。那3月21号，东方航空的 MU5735 航班从昆明飞向广州白云机场途中在广西境内坠毁。机内的132人，包括9名机组人员，至今是生死不明。有些乘客的家属在事发后赶往广州白云机场询问消息更新，被以防疫为由带走集中隔离在了一个管控区域里，不许他们与外界接触，远离公众的视线。那管控他们的区域外呢，还设置了障碍物，不许外界靠近，由身着全套防护服的专员把守，一直在所谓的陪着他们。那每一场灾难性事故后遇难者家属都是最悲痛的这些呢，我们都从无数的新闻画面中看到过。而中共当局为了所谓的维稳，打压遇难者家属的声音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而事实上空难的遇难者往往都要经历十分恐怖的坠机瞬间，这也是他们的家属悲痛及外界为之唏嘘的重要原因。但由于空难的细节比较难掌握到，所以呢，大家能知道的就比较有限。特别是本次东航空难飞机几乎呈直角短时间下坠，无法想象当时机舱内的人们是怎样的状态。目前呢，只发现了个别遇难者的遗体飞机都碎成渣，更不要想象还能有幸存者为我们回顾坠机时发生的事情。但是好在在其他空难中真的有奇迹般幸存的人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空难瞬间。遇难时29岁的 Josh Pels 曾在2009年的1月15号经历一场空难。Josh 回忆了很多细节，但他不是唯一的幸存者。这次空难呢，人们是全数生还。后来呢，被拍成了名为《萨利机长：哈德逊奇迹》的电影。当时在飞机上的 Josh 说出事飞机是美国航空的1549号航班，飞机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迫降。事发当天，他坐在离紧急出口最近的一个位置。飞机刚起飞不久就出现巨响就像车尾箱爆炸一样。紧接着呢，飞机剧烈摇晃，化学物品燃烧的气味开始蔓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尖叫声。事后人们知道，当时飞机在上升到2800英尺的时候撞上了一群加拿大黑雁。这是从旁边的窗口可以看到，他们已经飞得很高了地面的汽车就像蚂蚁一样。那事实是当时这架飞机的两个引擎都坏了，需要在水上迫降。这时当时的脑海里闪过了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冷静下来。那不久机长告诉他们飞机会迎来一次撞击，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那这个时刻很快到来，飞机在哈德逊河的水面迫降时冲击力相当大，机身撞击水面的时候反弹并且打滑，最后停下来。那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撞到了前面的座椅，不少人被撞的是鼻青脸肿，眼睛都出血了。那当时呢，就要是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飞机正在下沉必须赶紧离开。因为他坐在紧急出口的附近，他很快帮大家打开了舱门。可是当时是纽约的一月份天气寒冷，就算空难没死，也有可能淹死或者身体失温而死，很危急。幸好救生艇赶来了，但不能说是来得及时。那比如上了救生艇的一个男子之前已经全身浸泡在水里，被冻得是语无伦次，也有的人呢被冻得无法正常思考。但是幸运的是呢，最终机上155人全都得救了。那赵氏说他最后上岸的时候看到了妻子相拥抱平安，他自己躲到男厕所里哭了好久。这是惊险的故事平安的结局。但不是所有的空难都结束的这样皆大欢喜比如1989年7月19号美国航空232号航班在爱荷华州发生的空难。那当时幸存的一个人呢叫 Apton Rember， 他通常呢都买飞机后面的座位，可是就是这架航班买的时候呢只剩下靠近紧急出口的一个位置了。但事后他知道这其实救了他，飞机起飞一小时后随着一声巨响飞行出了状况。那驾驶员告诉乘客们一个引擎坏了，但是呢还有另一个，不要惊慌，都会好起来。那飞机上乘务员呢也是一切如常。但又过了半小时，飞机上通知大家要做出碰撞姿态，这是飞机要迫降时才要乘客做出的动作，就是双手抱头向前躬身，脚前伸臀部往后送。即便此刻乘客们也没有人会想到将有人遇难，包括 Apton Rember， 但他呢还是系紧了鞋带把阅读眼镜装了起来，似乎做好了什么准备。 那后来呢，有航空专业领域的人士告诉他，在飞机紧急迫降时啊，最好用毛毯包着头。但是很显然 Upton Rambert 当时还不知道，也并不一定啊有毛毯。终于啊，迫降的一刻到来。据 Upton Rambert 回忆啊，当时飞机迫降时的速度是每小时260英里，也就是时速418公里，而正常呢应该是每小时150英里。而且呢，飞机迫降时啊是右机翼先着地，导致飞机被弹了起来，然后呢大头朝下落在地上，接着呢就在地上翻滚。Upton Rambert 说，当时的噪音和碰撞力啊全都是大的惊人，他没法坚持住那个碰撞姿态。而且随着飞机的翻滚啊，一团飞机燃料油的油球冒着火光打在他的膝盖和脸上，并且把他的前胸烧伤啊。那有安全指南说过，空难中最常见的就是烧伤，因为飞机坠毁时呢往往还有油料在。那最终啊，飞机破裂成5个部分。Upton Rambert 啊最后是倒挂在椅子上，安全带的绳子呢捆着他，可是幸好的是呢他活了下来，而且居然能自己解开安全带走动。那最终啊，飞机上的人是112死，184人幸存。那另一起在1989年1月发生在英国的空难，一位幸存者叫 Dominica McGowan， 那当时呢57岁，他回忆说呀，当时飞行员通知乘客准备好迫降。Dominica 呢也做出了碰撞姿态，他说呀，然后他能记得住的下一件事啊，就是一个像爆胎一样的声音，跟着是支离破碎的破碎声。随后呢 Dominica 便一度失去意识。等他醒来后啊，他身边的人还没有清醒啊。虽说如此， Dominica 的身上已经多处骨折。这次空难呢是47人死亡，74人重伤。还有一场发生在哥伦比亚国的空难，1995年12月发生，那一个叫 Mercedes 的34岁女孩生还。她回忆说，当时那架飞机输入了错误的飞行代码，飞向一座大山。那飞行员发现后啊，急剧的拉抬机头，机头笔直的朝上飞，客舱里是剧烈的晃动，但是呢机尾还是撞到那座山，随后坠毁。在坠毁的前一刻，那 Mercedes 呢是紧闭双眼，把头埋在腿间。清醒过来后啊，他的周遭是一堆的残片支离破碎，自己身上呢也多处骨折，但他说当时自己已经感觉不到疼痛。那最终啊，机上155人有151人遇难。而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，刚刚发生在中国广西梧州的这场东航空难呢，飞机在垂直落地之前是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巡航，大约每小时595英里，这足以把飞机上的一切撞成碎片。不过在3月23号，大陆官方说找到了飞机上的一个黑匣子啊，是黑匣子之一，是叫做驾驶舱录音机，已经被送到了北京的一家民航研究所。那大陆的民航安全办主任朱涛对外界说，驾驶舱录音机外部损坏的是比较厉害，内部呢用来存储的零件呢也有一些损毁，而这个黑匣子呢可能记录了驾驶舱内2个小时的对话内容，这是被找到的第一个黑匣子。那另一个黑匣子是飞行记录仪，记录了飞机坠毁前大约20多个小时的飞行数据。因为飞机啊高速撞向地面，这个黑匣子能不能被找到还是问题。2019年埃塞俄比亚的737 MAX 坠机事件，那飞机也是高速坠地，飞机头上的一个传感器啊至今都没找到。对于东航这架 MU5735 航班的下坠速度啊，现在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。当时飞机距离目的地广州只有 160.93 公里啊，那这个距离呢一般飞行员呢已经开始准备下降了。那通常呢飞机下降是每分钟几百米而已，而东航飞机呢是每分钟9450米的速度下坠，相当于是每秒下降50层楼啊，这比我们见到的最刺激的过山车可能速度啊还要快。而且呢，至今令外界疑惑的是，飞机飞行员呢为何没有送出急救信号？飞机为何以几乎垂直的方式坠落？而且过程中短暂抬升10秒钟后呢，又再次下坠？这都是至今没有圆满答案的疑问。那业内人士排除了几种可能性啊，包括飞机的设计或保养维护出现问题。那出事的波音737-800机型是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安全系数相当高的机型，而且这架失事飞机啊机龄才6年多，所以呢想甩锅波音很难。但是呢也有消息说， 东航有两架737-800这样的机型，那波音公司要求飞机运送到美国南加州的专门维修厂进行维修，但是呢，排队修理时间是6个月。于是啊，东航是自己想办法修理的，或许啊，因此埋下了隐患。那还有啊，就是是否飞行员有意自杀？那这个呢，很多人也在议论，以及是不是有人恶意制造空难呢？甚至有说是否存在骇客骇入了飞机系统？那当然了，也有大陆网友在网上发消息说，飞机失事前给塔台发出的是7500指令，那这个指令所代表的含义是劫机。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对网上好多信息进行了所谓辟谣，但是对这个消息啊，则是只给出了无法证实4个字，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。如果是别的国家啊，发生空难，或许事故原因呢会更快知晓。而在中共国，什么事儿都连着政治，什么事儿呢都连着中共党的所谓安危，所以即便发现真实原因，也可能在中共层层审批下延迟发布。而且如果真实原因伤及政治，中共当局也会对事实结果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啊，拿出一个足以甩锅的理据。虽说民航领域啊，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没有空难的报告，但是中共军机啊，近些年也是频频出事，被外界所掌握啊。就在东航空难发生的同一天，3月21号，大陆一个名为河南共青团的微博账户爆料说，在3月1号啊，南海有一架运8中共军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啊。这架军机的坠毁事件导致至少10名中共军人丧生。其中包括海军少校、中校以及海军的特级飞行员。那其实啊，早在3月1号啊，当天推特上就有消息说中共军机在南海附近失联，疑似发生坠毁。那很快啊，中共军方就发布说1号到2号在南海要演习。那随后啊，又说4号到15号要在南海实施军训，警告船只不要进入相关的海域。那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，中共实际是以两次演习为名义对出事军机进行搜救。也由此可见啊，中共会用一切借口对自认为要隐瞒的事故进行掩盖。所以东航空难到底如何发生，现在等待发布调查结果的重点呢，可能不在民航局的安全办，而是中共的宣传部。好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/大宇news， 那观众讨论群是 TWME/XWPJQ/US，节目信箱是 xwpjqi@gmail.com，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.com。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